外面有几个李贵，几个大仆人，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听到里面造反了，赶快进来，然后一起喝住，说怎么打起来的，然后众口不一。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在学校里面每一次打架完，训导主任来问都是众口不一，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有道理啊，是他先动手啊，或者那他先动嘴啊之类的，反正就开始吵起来，这个如此说，那个如彼说。李贵就喝骂了明烟等四人，因为他要先骂他自己手下的四个人，就是这四个是他管的，是书童，骂了他们一顿，撵出去。秦钟的头早撞在金融的板子上，打去一层油皮啊，这个漂亮的秦钟挨了一板子。可是你看到秦钟就在撒娇，就是这个秦钟其实是没什么用的，后来也很早就死掉了。他可爱，大家都疼他，可是这个秦钟就有一点软弱。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宝玉抱着他，就拿衣服给他擦啊，给他这个揉揉他这个被打的这个部分。所以秦钟有一点就是要人家疼爱，然后就喝住了众人。这个宝玉就生气了，宝玉就叫李贵说收书拉马，说我要回去回太爷啊。宝玉一发怒，大家就很害怕，因为这个易学里面最有权势的是宝玉，就是贾家的这个荣国府的孙子，所以宝玉就发脾气说不读书了，要把书收起来，我们被人欺负了，不敢说别的，按理来告瑞大爷，就是我们告瑞贾瑞，贾瑞反派我们的不是，听着人家骂我们，还挑唆他打我们。明烟见人欺负我，他岂有不为我的，他们反打，大伙儿打了明烟，连秦钟的头也打破了，还在这里念什么书。好，这个宝玉的一连串话出来，大概都有点害怕。那李贵就劝说哥儿不要性急，老师已经回家了，那为了这一点事又去寡噪他老人家，倒显得我们没有理似的，那依我的主意哪里了结，何必惊动他老人家啊？就在这里了结，他说如果是贾瑞管得不好，那么就应该贾瑞出面，现在好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所以李贵也就讲这个贾瑞了，李贵虽然是用人，可是他年纪大一点，他就说太爷不在，你老人家就是讲贾瑞，就是学里的头脑啊，你就是要管事，众人看你行事，众人有了不是，该打的打，该罚的罚，怎么会闹到这步田地还不管？那贾瑞就说我吆喝着都不听。那李贵就笑了说不怕你老人家恼我，素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所以这些兄弟才不听。所以这有点埋伏了一个线索，就贾瑞后来发生的事情，就跟王熙凤的事情，就是贾瑞本身自己也是一个管不了自己的这个人。好，所以如果闹到太严，闹到老师那边去，连你都有不是了，那赶快做个主意，撕罗开来，就说摆平吧，啊，把这个事情摆平。那宝玉就闹起来说撕罗什么，就说为什么要摆平，我就要回去告这个老师。那秦钟就哭着说有金融我是不在这里念书的。有没有发现这个句子非常像秦钟讲的话，就是那种会撒娇的男孩子啊，就说他在这里读书我就不要在这里了啊，就是这种样子。可是宝玉讲法完全不要，这是为什么，他来读书我们为什么不来读，回明白了众人，撵了金融去，就是要把金融赶走。又问李贵说金融是哪一房的亲戚。好，你看这个时候权势出来了，因为这个易学有人交钱的，哪个人交钱最多，当然就是权势最大做官最大的人。那么他就要问说金融是哪一房的亲戚啊，就讲到其实蛮难听的话。那李贵就觉得不妥，他不要问了，如果说哪一房的亲戚就伤了弟兄们的和气，就大家都是同一个家族，怎么还问是哪一房的亲戚。好，你看到明烟最有趣，明烟不是已经被赶出去了吗，明烟就从窗口说他是东胡同的黄大奶奶的侄儿，因为他是唯恐天下不乱啊，他就说他是贾黄的奶奶。然后下面明烟讲的话最有趣，他说有什么硬正仗啊，就说他的靠山没什么了不起，他说黄大奶奶他是他姑娘，你那个姑妈就是贾黄的太太啊，只会打旋磨，打旋磨就在旁边绕来绕去，给我们连二奶奶跪着借当头呢。好，这个连二奶奶是谁？王熙凤，管家的王熙凤，最有权势的王熙凤。他说你那个靠山是什么？你那个靠山整天就在我们的连二奶奶身边借东西来当着过日子的。所以就点出来说，这个易学当中，金融这个家族其实是一个很弱势的家族，所以是从这个用人的口中讲出来。其实宝玉不会讲这个话的，反而是明烟讲出来了，我看不起他那样的主子奶奶。好，李贵当然就赶快就骂这个明烟说你不准讲了，说偏这个小坏蛋啊，怎么会这样的主教。那宝玉就冷笑道，我只道是谁的亲戚，原来是黄嫂子的侄儿，我就去问问他。下面有一段就是讲到贾黄 这个跟他们家族的关系，那么也大概透露出这种家族里面权势极高跟权势极弱之间的这种差距。那么所以李贵这个时候也就骂了这个明烟说，你要再要讲啊，我就回去好好去告诉这个老爷太太，就说宝玉全是你挑唆的，我好容易的哄好了一阵子，你又来了个新法，你闹了学堂，不说变法压袭了才是，反要卖火坑，所以明烟才不敢讲话了。所以李贵还是有他的身份的，就是他制服了这个明烟。那么宝玉就叫这个他们就要金融要赔不是，那金融当然不肯，就男孩子也有他的尊严，觉得闹了半天以后要去赔不是，最后贾瑞就来逼他说你不赔他怎么去了结这件事。李贵只好就劝金融说，原是因为你的事情，那你就赔个不是做个揖啊。所以金融就跑来跟宝玉秦钟赔了不是也做了揖，那宝玉还不肯揖，说一定要磕头。那贾瑞为了要息事，又悄悄地劝金融说，俗语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既然惹出事来，少不得下点气儿，磕个头就完事了。金融无奈只得进前来与秦钟磕头。那么这一段我想好像到了金融磕头是一个了结，其实没有了，就会发现说金融回去告他妈妈，那他妈妈是一个寡妇，有点寄养在这种贾家，在这个权势底下，他觉得不要再闹了，说你要闹下去你连个读书的地方都没有。他说他就跟金融讲说，你知道你读书我家里少了很多，少用了很多花费，而且金融不是后来被薛蟠包养吗，那薛蟠就送他们家很多钱，所以他那个妈妈好高兴，觉得这儿子去读书竟然还有同班同学送吃的啊穿的，所以他妈妈说你看你这些闹开来你将来连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这里面就在对比出家族的权势啊，变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所以当然是看起来一个好玩的一场学校里的一个闹的戏，可是其实里面很多心酸的家族里面的请杂也都在这里面透露出来。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看到下面这一段啊，那么也要带出一个东西，就是秦钟的姐姐秦可卿的生病啊，秦可卿的生病也是这个小说里最重要一个情节了。